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施温格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首先他是个犹太人，犹太人里面聪明人的确是非常多，他是1918年出生的，他诞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后来上大学呢也在纽约。施温格从小天赋异禀，聪明异常啊，他14岁就进了大学，那普通人还在上初中的时候人家就已经上大学了，妥妥的少年班啊。那么大家大约算算也就可以知道啦。他上大学那时候正好是什么不确定性啊、互补性原理啊，那时候大辩论的时代啊，波尔跟爱因斯坦在索尔维会议上那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到了1935年，那会儿爱因斯坦就已经到了美国了，就在普林斯顿他安顿下来了。后来还跟助手罗森还有波多尔斯基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提出了所谓的 EPR 问题，也就是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三个人名字首字母拼成的。这个薛定谔在欧洲看的这篇论文呢，那一个词儿当时就脱口而出啊，是什么词儿？叫量子纠缠。这个名字那在现在是个非常热门的高频词啊。这个施温格就跟老师莫兹啊经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听讲座。这施温格倒是不客气啊，趴桌子上就睡了。上面讲座那拉比教授就看见这孩子啦，他就奇怪啊，这孩子大老远跑到哥伦比亚大学跑这睡觉来，这太不像话了这个。这个拉比教授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过的那个发现核磁共振的那位。拉比教授啊可是眼光独到，跟一般人那是不同。他下来就问这个莫兹老师，这孩子叫啥呀？这莫兹就告诉拉比啊，这孩子叫施温格啊，那可聪明啦。后来这个莫兹老师就去找拉比讨论问题，就带着施温格让他在一边旁听。不过呀，这孩子还是老打瞌睡，他眼睛就睁不开。他们讨论的正是当时比较热门的 EPR 问题。莫兹就跟拉比讨论了一半啊，讨论不下去了，怎么着卡壳了，有个物理量他们搞不定，他们算不出来。这时候那施温格揉着眼睛说话了，他说 EPR 这篇论文他看过，这个量其实不难搞。说罢就堂堂堂堂堂堂堂一顿解释，三下五除二把这问题给解决了。拉比当时就惊呆了，先说他上哪儿上这烂大学，这烂大学简直是埋没人才啊！不行啊，这玩意儿这人才不能放到他那学校，非要把他刮到哥伦比亚大学来啊！那哥伦比亚大学是好学校啊。不过施温格他不想转学啊，你像过去那学校处的都挺好的，一堆小伙伴那多开心呢。拉比这个急呀，他心说你那破学校物理系主任都没你强啊，你就别往土里埋了，这叫明珠暗投，你知道吧。最后啊，这个好说歹说，这施温格同学啊他同意转学去哥伦比亚。但是转学你得有成绩单啊，对吧？这拉比拿施温格成绩单一看呢，脑仁都疼，心说你成绩怎么这么差呀。原来这个施温格啊从来不好好上课，经常翘课不去啊，人家白天习惯睡觉，晚上蹦起来。有一门课叫摄影几何。那几何课都是需要画图的。当时施温格的老师的确是教的比较烂，那教材是普林斯顿的一个烂人写的，那施温格根本就没买，压根连教材他都没有，偶尔借同学那个教材啊看几眼。有一次老师就叫他上黑板去计算，照理说几何课嘛，你应该用几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人家施温格从头到尾全是代数微积分，从头推到尾一张图人都没画，整整写了一黑板， 把老师看得目瞪口呆，下课直接走人，一句话都不说。就这么一位牛人呐、啊，这拉比非常爱才啊，啊，他就觉得非要把这施文格给拉到哥伦比亚大学来啊。为此，他还跟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办就吵起来了啊。他最后急眼了，他说：“你们就按照橄榄球运动员特招行不行啊？”人家招生办也为难呐、啊，这成绩太差了，你不能这么就让他进来啊，这怎么办呢？最后这拉比啊，上下游说，动用一切关系啊，为这个施文格游说，最后还请贝特为施文格写推荐信。这个写推荐信的贝特也不是一般人，人家1938年就解释了恒星的能源是怎么获得的，恒星核反应的详细过程人家搞得清清楚楚啊，人家跟加莫夫关系就不错呀。如果大家听过我以前讲的宇宙大爆炸专辑，那么一定会知道啊，这个加莫夫是很喜欢开玩笑，而且是个比较顽皮的人啊。他写论文的时候就玩了一把行为艺术。他呢名字叫伽莫夫嘛，他名字比较像伽马，他有个学生啊名字比较像阿尔法，哎，结果他顺手就把这位贝特先生的名字给写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贝特的名字比较像贝塔，哎，这他这论文写出来，人家一看署名，好嘛，阿尔法、贝塔、伽马，你都凑齐了。其实呢，跟这贝特根本就没参与啊，就是这位贝特先生后来1967年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因为他解释了恒星的能源是怎么获得的，他拿了一个诺贝尔奖。但是这位贝特先生一定没想到啊，他推荐的这个学生拿到诺贝尔奖啊，比他早两年。这个施文格就到了哥伦比亚啊，那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啊，照样不好好上课。哎，有一门恰好是这个乌伦贝克讲课啊，这个乌伦贝克就是和高斯密特一起发现电子自旋的那一位啊，他也在美国啊。乌伦贝克本来都不想让施文格考试啊，什么意思？你甭考了，我直接给你个 A 就得了。但是拉比不干呢，你怎么能不考试啊？考试还是要考的啊。那施文格那时候派头真大啊，要考试行啊，晚上10点半吧，把那乌伦贝克气得快冒烟了。哦，时间考试时间你说了算呢？那不行，不能晚上，早上10点啊，你来不来？不来就挂红灯啊，不来就不算你过。结果最后考试的结果呀，让乌伦贝克无话可说，人解答的非常漂亮，非常棒，那简直就像乌伦贝克自己写出来的一样。合着人家不听课，这样能跟他有水平，达到解答到这个程度，哎，可见这个施文格是有多聪明。后来这个施文格就到奥本海默手下干活。奥本海默那时候已经不怎么做实际工作了，基本上就是个当老板的状态啊。结果有俩人呢来找奥本海默请教问题啊，这个奥本海默当然是高屋建瓴的讲述了一下啊，你们应该怎么怎么算啊，朝哪个途径啊，朝哪个方向去努力，然后就打发那两个物理学家回去闷头算了。哎，他在这儿说，那施文格可就全听到自己耳朵里了。结果施文格自己闷头算了一宿啊，这终于给算出来了，写到一张纸上，揉吧揉吧就放自己的衣服兜里一揣。等过了半年，那俩物理学家回来了，他们说我们终于给算出来了，这东西忒难算。这奥本海默就知道啊，这施文格一定算过，你放心好了。哎，他就让这施文格去核对这两位的计算结果。哎，这施文格一想啊，我不行啊，我算过呀，他赶紧回家一顿翻，把所有的衣服都翻了个遍，终于找了半天把那纸条给找出来了啊，就当初他计算的结果。结果对比一下那两位的计算结果，发现那两位啊少了一个因子。那奥本海默无条件相信施文格啊，那施同学一定是不会错的，一定是你们二位错了啊，现在好好回去查查这个因子是不是给你们俩弄丢了。那可见施文格的数学功底有多好。后来啊，施文格独立当教授了，他那作息时间还是跟人反着， 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人家见不着他面儿，只好在他桌子上给他留个条啊。有一回，有个同事请教他有关贝塞尔函数的事儿，就给他留了个条子啊。第二天一看，桌上摆着40页纸啊，这就是这个施文格给弄出来的答案。哎，施文格一宿给干出来的。结果人家仔细核对了一下，发现这个施文格的计算是有问题的啊，它没有物理意义。结果那施文格满不在乎的说肯定没问题。最后发现这个施文格的计算是有瑕疵的，他用错了一个公式。哎，这个闹得施文格很没面子的，很恼火。他说下次再也不能抄书上的公式了啊，啥东西还得自己去推算啊，还是自己算保险。合着他当初抄那书上有一个公式不靠谱，他弄错了。哎，他觉得不赖自己。这施文格呀，他非常强调场的作用。有一次他做报告，他讲的就是有关这场论的东西。哎，大家其实都没太听懂啊，那波尔那时候岁数已经很大了。啊，那波尔坐在下边频频点头，大家也都跟着一块点啊。等施文格讲完下去，就轮到费曼上来讲。结果这费曼上来一讲，包括波尔在内，一个都没听懂。哎，这波尔还很不客气地说：“你应该重新学习量子力学。”把费曼给气的。其实呢，也不是一个人都没听懂，这台下有俩听懂的。哎，一个是贝特，就是我们刚才说那贝特。啊，就给施文哥写推荐信的那位，他跟费曼比较熟。费曼那一套啊，他听过很多次了，他耳朵都快磨出老茧来了，所以他懂这个费曼是怎么回事。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听懂了，那就是费米。这个费米真是了不得。哎，施文格有一次做马拉松式的长篇报告啊，那费米特地还带着纸笔就去了。氢弹之父泰勒也去了，他俩都是芝加哥大学的，他们俩搭伴一块去，还有一位，一共三个人。哎，费米一般听报告都不做笔记，他用不着，他脑子很好使。那次不行，费米知道这事儿太重要了，所以费米那次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那泰勒也没闲着，也在做笔记啊。所以他们三个人回去以后，到了芝加哥大学，哎，他们找了一帮研究生讨论了一个多月。就觉得哎呀，这个施文格是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对啊，但是就没人能搞懂他究竟做了什么。这个可见这玩意太复杂太深奥。哎，然后有人就问，哎，听说费曼也讲了些东西啊，是不是在施文格之后讲的那些东西？三个去开会的人一起说，对啊，这费曼后来上台讲东西来着。对，他讲什么东西来着，所有人都想不起来费曼到底讲了些什么，合着费曼就被人给忘了，大家都盯着那施文格了。反正呢，费曼后来是老被施文格压着一头，当然费曼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哎，施文格看到潮涌镇一郎自己写的文章的时候，很快就发现啊，施文格的东西跟潮涌镇一郎的东西两个其实是等价，说白了就是一回事儿。但是看费曼的东西就不是这样了，那费曼图看起来相差就比较大，好像路数也不太一样。哎，他呢发展出了一套办法叫路径积分。说起来这个路径积分还是受了狄拉克的启发呀。假如一个粒子从 A 点走到 B 点，它怎么过去的？天知道它走哪条路径过去的。那狄拉克说不对呀，你不知道走哪条路，说不定人家是走了所有可能的路径走过去的呢。哎，费曼看着狄拉克在一本书注解里面提到过这个概念，哎，他就看这个文字就特别来劲啊。其实粒子是走了所有的可能的路径，从 A 点到了 B 点，路径积分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为这个路径积分啊，费曼是潜心思考了8年之久。后来有一次狄拉克到美国访问啊，那费曼见到狄拉克非常兴奋，他手舞足蹈的就跟狄拉克讲自己啊路径积分的方法又怎么算。哎，前后讲了能有40多分钟。那狄拉克有个特征啊，他就是话少，他平常一句话都不说。狄拉克这回也是啊，一言不发。好不容易终于那狄拉克憋不住了， 狄拉克打断费曼的讲述啊，就向费曼提出了一个问题。啊，费曼一看，哇，高兴坏了，这狄拉克还有问题了。结果狄拉克问什么问题呢？他问哪儿洗手间，还弄得费曼是哭笑不得。哎，这看来这个狄拉克对他讲的这些东西不是太感兴趣。当然了，路径积分这个办法比较新颖，大家一时不能够理解也是正常的。你看波尔就误解了费曼的想法，他认为费曼讲的就是粒子的运动轨迹，其实不完全是。哎，但是就有人很喜欢费曼的想法。谁呀？当时这个人还很年轻，才20来岁，他叫戴森。费曼用路径积分啊，花了一个晚上就解决了过去用哈密顿正则方法要算一个月的东西。你想吧，他一个月才算出来的东西，人家费曼一天就搞定了。计算当时比较热门的这个介子理论的时候呢，戴森在旁边看着，结果戴森就被惊到了，心说这东西算下来怎么这么快啊，怎么这么灵啊。所以他当时他就觉得费曼的办法是对的。那费曼的这个方法跟施温格还有潮永镇一郎的办法到底之间是个啥关系呢？到了1948年，这个20来岁的戴森呢，就终于给搞出来了。原来三个人的办法是殊途同归，本质上是一回事，表达方式不同而已。路径积分方法也就成了一个非常广泛使用的方法。那么现在我们知道，量子理论除了海森堡的矩阵表述，还有薛定谔的波动方程，哎，现在还要再加上一个路径积分表述，这三种表述都是等价的。路径积分表述呢非常简洁明了，哎，如果说30年代末呀，那会儿量子电动力学那时候还很骨感的话，经过年轻一辈的努力，现在的量子场论拿子已经算是羽翼丰满了。原来啊，大家都认为啊，还要再来一场量子革命才能解决个这些该死的无穷大的问题啊，那比如狄拉克啊、奥本海默啊，他们都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啊，不需要经历一场革命了，只要原有的基础上打几个补丁，哎，来个重振化，来个二次量子化，那基本上就 OK 了。哎，虽然还剩下几个非常恼人的发散问题啊。我们再来说这个戴森啊，他也不是凡人。我们对他们其实搞着具体的学术领域啊，也就是知道个大概，然后很多人不可能了解那么清楚对那个物理细节。但是戴森这个名字好像名气很大啊，很多人都知道。按理说专业领域他其实没可能有这么大的知名度。戴森为什么会有名气呢？就是因为戴森提出了一个科幻作品非常喜欢的概念，叫做戴森球。哎，这个戴森就是那个戴森啊。戴森本人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涉及领域非常多。哎，他文学作品看的就很多，他自己动笔写的科普著作的也非常多。所谓这个戴森球啊，就是戴森认为啊，宇宙里面的高等文明很可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能源都不够使了。哎，所以为了解决这事儿呢，他们不得不造一大壳子把太阳包起来。哎，这样的话呢，就把所有太阳发出的所有的光，所有的能量全部收集起来。不是能源不够用吗？你把那个太阳包起来，这总够用了吧。反正他们就有本事把整个恒星的能源全部占为己有。这个东西就是戴森在1960年提出来的啊，他觉得外星人要是科学发达的话，说不定就会干这种事儿。哎，那科幻界科幻作家非常喜欢这种东西啊，啊，科幻迷也很喜欢啊。最近据说啊，发现有一颗恒星，它的亮度会有不规则的变化。哎，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外星人造的戴森球啊？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反正现在也没个定论，目前看来啊，不是这么回事，不是戴森球。后来呢，这个惠勒啊，就拿着费曼的东西去给爱因斯坦看了。那惠勒比费曼要年长7岁，他算是费曼的老师吧。哎，费曼的思路其实跟早年的爱因斯坦比较相似，那时候爱因斯坦还非常有锐气 啊，他敢于推翻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到了晚年呢，爱因斯坦就不是这么想的。爱因斯坦对量子这块始终是变得比较保守，所以爱因斯坦看见费曼这东西啊，还是一晃脑袋，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哎，但是爱因斯坦剩下的时间也并不多，没几年，大概就在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就去世了。其实4月13日呢，他在草拟一篇电视讲话稿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生严重的腹痛的，肚子疼，疼得不行。后来诊断啊是动脉出血，他4月15号进了普林斯顿医院，4月18号爱因斯坦呢就被诊断出患有主动脉瘤。到4月18号的午夜，他在睡梦中感到呼吸就非常困难，最后主动脉瘤破裂，导致大脑啊出现脑溢血破裂，最后爱因斯坦就是这么去世的。他最后逝世在了普林斯顿，享年76岁。因为当时值夜班的那个护士啊，他不懂德语，所以这位世纪天才在最后弥留之际留给人们的遗言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永远成了谜。估计他在弥留之际他模模糊糊大概说出过一些东西，但是他应该是用德语说的。后来为了遵照爱因斯坦的遗嘱嘛，他死了以后没有举行过任何葬礼，他也没有留下坟墓，也没有留下纪念碑。哎，遗体呢依照他的遗嘱就被火化了，然后骨灰呢就撒在了一个永远保密的地方，他们家人也不会公开这个地方。他就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他，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墓成了一个圣地。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就此停止了思考，就这么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人们不需要有形的纪念碑啊，对于爱因斯坦来讲，物理学就是他最好的纪念碑。但是到最终，到他临终前，他还是没有承认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他总是在想啊，现在这个量子力学是不是还缺了点什么？是不是还有隐变量没有被发现呢？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他是错的。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贝尔不等式，到那个时候再来讲。爱因斯坦的去世呢，标志着一个物理学大转折的落幕。爱因斯坦推动了整个物理学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就是自他1905年发表《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开始的。自那以后啊，相对论啊，量子力学大大的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基本面貌。现在爱因斯坦的去世基本就意味着这场物理学革命已经大幕低垂，它快要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我们熟悉的那些个优秀的物理学家，那些个天才们，最终也将一一谢幕离场。但是没想到的是，下一个离场的居然会是这个人。我们下回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金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